叫我们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过去在迷失，在流离，甚至在沉沦当中，就是我们想要回到父神面前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都做不到。有时候我们就放弃，有时候我们心中懊悔，与在过去人生当中充满了不安，充满没有满足，甚至到时候我们还怀疑，我们还质问神啊，若是你在，为什么不帮助我？直到我们有一天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与你隔阂，也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你付上极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，就是再努力都没有办法回到面前，因为你是全然圣洁，你是全然公义。谢谢主，你的灵来光照我们，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当被光照，主，我们就回转。我们不仅懊悔，我们悔改。我们不仅认罪，我们愿意降服。一直到如今，是你，主耶稣基督，是圣灵，是你，让我们不仅回到主的面前，回到父神面前，让我们越走越靠近。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就越像主，我们就越能够靠近主。何等奇妙救恩！过去以为我们人，但如今我们相信，只有你能。以前我们以为自己会，如今我们才知道我们懂得真是有限。甚至过去我们以为我们的热心忠心，我们说信就成，只要成就灵，但如今发现人的一切的软弱都不能够帮助我这个人回到你的面前。是我的软弱，是我的罪，是我的亏欠，是我的自义，是我的骄傲，不仅让我远离了你，更是阻挡了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如今靠着你流出的宝血，流出的宝血，付了那罪的代价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挪走我们的罪，好像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父神的面前。好像我们不仅能够恢复那神你创造我们的目的，那价值，那意义，更是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借着灵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然后呼叫我们 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真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有家，一个属你的家，我们在地上因着同在，更是有一个永远的家乡，那有根基的城，那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家乡。我们看到一点，我们经历到一点，但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认识你。当我们看见的荣美，我们就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多么的荣美。当我们看见神啊，你是何等的怜悯的慈爱，我们就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定超我们所想所求。虽然我们不配，当我们领受了这十架的爱，我们就知道不是我们配，乃是的爱。你说罪在哪显多，你就爱就在哪显多；过犯在哪显多，你的爱就在哪显多；你的恩典就在哪显多。所以主啊，不再靠自己，单单的依靠你。不再以为自己的人的努力，乃是单单的学习，在信靠顺服当中支取你的恩典，更多更多，无限超我们所想所求。我们的过犯有多大多深，人的恩典就多深。罪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哪里显多，你的爱就哪里显多，更多更多。因此我们不仅承认我们的软弱，因此我们要夸我们的软弱，更多得到我更多。我软弱你刚强，我贫穷你丰富，我充满我，我充满我，充满我，
充满我们，以恩典共用，软弱人身上以恩典共用，来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主耶稣，
主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主耶稣，
更多更多
更多更多，
来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得着我，我就得着我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更深，更多有你，更深经历你，我要更多，
更多更多，
更多有你。更
少
我自己，更深有你，哦主，
我耶稣，
我主耶稣，来充满我，来 的叫我更深，更真实的叫我，哦主的叫我，哦主的我进入隐秘处，你隐秘处，哦主的我进入你隐秘处，你恩典深处带我进入你恩典深处，与你面对面带我进入你隐秘处，你恩典深处，主带我进入你隐秘处，你隐秘处，哦主带我进入你隐秘处，你恩典深处更深，在你隐秘处更深，与你面对面。
受你的荣光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荣光，好像我们能够荣上加荣，因为你的灵要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帕子已经挪开，我们可以看见，但不仅看见， 们就领受，那荣光就是主你的生命，那荣光就是你的圣洁，你的公义。我们不仅要看见你的圣洁公义，我们要得着你的圣洁公义，好像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圣洁的公义来。我们不仅要看见你的权柄能力，也让我们得着你的权柄跟能力，好像我们可以为你来做见证，好像我们能够做你要我们所做的，好像父因子的荣耀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再一次，当时我们献殿的时候，你说你的荣光就充满了殿，所有的祭司都倒下去。你的荣光是何等的真实，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。求你，求你的荣光再次充满这个殿，不是人手所造的殿，是你自己用的生命把我们召聚在一起，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殿。你的荣光要充满，你的荣光要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你的荣光要充满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哦，就在这时候，就在这时候，哦，一切不属于神的，一切羞愧，一切软弱的，一切有瑕疵，都要从我们身上挪开。因为主的同在，因为这的荣光并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也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耶稣，圣灵，主就是那灵，是主的灵叫我们变成，是主的灵叫我们 transform，是主的灵叫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，得着主的荣光，也被主的荣光改变。圣灵，哦，我亲爱的圣灵，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的身上，做成这样工作在我们的这群人身上，主耶稣，耶稣，更多，更多，更多，
更多，
更多，
我就更多，
更多，
更深，更真实。我主向我追求，
耶稣，
我主向我追求， 的礼貌，向我吹气，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
更多更多，
更多更多，
充满我，哦主充满我，更多，更深，更真实。爱得着我，充满我，得着我，掌管我，哦主掌管我，主的我进入你里。你已迷住，无助的我，进入你已迷住，你已迷住，在你已迷住，
你面对你
龙光光照我，
光照我。
你向我吹气，你的灵充满我，在你隐秘处，我必要向你，我必要向你，更深向你。
像我没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赐福给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在这时代，在这时代，把从来的平安喜乐带到这黑暗，带到这个贫穷冷酷的世界，用我们，差遣我们，不然你把我们带到哪里，把我们放在哪里，总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时代的祝福。耶稣，深深的爱你，深深的爱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感谢主，感谢主。OK，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看他在洪水泛滥前这些的属灵的伟人， 看到亚伯拉罕，原来他们的信心不是看现在，原来他们的信心是看将来。所以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传道人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所望，是将来，是未见，是将来。信心永远不是停留在现在，所以信心是往前走的，所以信心是会增长的，所以信心不会落在那边不动。 follow 这个 logic， 所以信心是会影响人的，所以信心是会传下去的。那你要问了，那走到什么时候，传到什么时候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直到那天你得到神为你预备的产业。那跟他有点抽象，不过我们解释很多。所以迦南地那块地是应许之地没有错，但希伯来书说是那不是最终的产业。那你要问了，得到这产业什么产业？到最后你一定要发现，整个的产业，不论那天你看见可能超过你所求，但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神是你的产业。直到你遇见神，直到你与神叫做面对面，用约翰一书所讲的，直到你遇见这位再来的主，你不仅看见他的真体，而且你会改变，好像他一样。什么是你的产业？是我的产业。神是你的产业，是我的产业。这产业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像神，就是我们像神。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哦，不要半变成异端。我们永远是被造，但是神把我们这被造提升到一个程度，与他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一同受苦，又一同得荣耀。借着主耶稣基督，也在基督里，我们成为神的后嗣。从这句话这个观念来讲，基督有什么你就有什么。当然你永远不是主耶稣基督，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呢，到了十一章的时候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次把我们的信心从看得见的，我们看得见，我们看见定的那个目标，得到那个的神的应许作为我们的目标，但神希伯来书提升我们，当我们站在因着我们信靠我们的顺服，因着我们的忠心，站在神已经为我们预备这地上的应许的时候，他要我们看更远，他要我们看是天上的，他要我们看是永恒的。当然如果地上都 看不见，那将来在地上你看到神，你看到神的作为，但在永恒你是与神面对面。当然那天你要全然的圣洁，你要全然的公义，你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 OK， 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，整个的希伯来书是把我们的信心提到另外一个层次。那举了这么多例子，亚伯拉罕，所以呢，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你说他有没有成就？已经成就了，因为他生了以撒，甚至最后这个成就带出一个献祭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从个角度上，以撒如果献祭当然会死，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，以撒是复活的， 这是亚伯兰的信心。献祭一定死，但这是亚伯兰知道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，就是死了复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些人都活在永恒里面，所以圣经很喜欢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是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我们不是属这个地，我们是经过这个地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是永恒的。也是我还听到神说，我是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、欧永亮的神。我们不是活在地上而已，我们是活在永恒的里面。昨天我在申培完了以后，最后我们有些的他们说要些追求，我说跟祷告就像我们六八班这样的，这一群呢，一年级二年级，我们是在等候。我不敢说每个，不过我真能够看见神的灵落在他们的身上。什么叫神的灵落在身上？对他们讲，对我们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，就神的同在。当你看到神同在之后，有不同的，有些就全然进到安息，有一些就起来赞美主。我还有跟他们说，大家都坐那边不，所以我们的同工说下课了。他们都坐在那里，我们的同工就下课了。然后就是他先讲还是我讲，记不太得。我说同学们、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刚刚我们已经祷告了半个钟头了，我不晓得他们过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是操练，可能不多。为什么你可以祷告半个钟头？我们赵荣基牧师他可以祷告四个钟头，因为他不是走在宗教，他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努力，我要操练一个钟头然后两个钟头。当你遇见神，你忘记时间；当你遇见神，你忘记你是在地上还是天上；当你跟神一直不断的所谓的对话谈心，天主教蛮喜欢操练这个。其实从某角度来，这叫代祷者，代祷者就跟神对话，不是只是你讲哦，你要跟神，也要听神讲，然后神讲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。所以当你这跟这位永恒的神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限制的神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永恒。这是一个操练，我相信可能对我可能这是只是一方面或一种模式操练，可能还有别的不同的操练。不过感谢，这是说几十年来我还在操练，还在学习。坦白说，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操练，因为能够进到与神面对面。因为你在短暂的人生的过程里面，你可以在那个的时间空间有神的同在，进到永恒的里面。 OK， 我们来看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三节，是讲到亚伯兰以后的人。那当时要讲到以撒，一定要讲到这个雅各，其实还讲得更远一点，讲到约瑟，然后又讲到摩西。原来信心，真实的信心，从神来的信心，是不断的延伸， 是不断的扩张，是不断的会被提升。因为信心不在某件的事情上，甚至操练手没有错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，但只是一个机制，一个 mechanism， 一个机制。神给你给我一个机制叫做应许，但最后神要我们借着这个机制操练这个应许，让我们遇见这位应许的，可以讲后面那个字吗？让我们遇见那位应许的神。我不说过吗？如果神从来不跟你讲话，你无从用信心的。如果我不跟你讲话，你无从用信心的。我有时候在上课跟同学说，我指着前面那个弟兄，他说我不想，哎，等一下下课以后我请你去这个凯悦吃饭、啊、全班都看着我，然后全班都在问为什么欧牧师请他吃饭，有什么事情要拜托他，还是有什么？我说欧牧师没有钱吃，所以请他吃饭是要他出钱，你懂得这样的话。我一讲话你的回应，我讲的话是一个 mechanism， 是一个机制，你抓住，你愿意想，你愿意操练，你愿意试看看。所以我们不断的操练，最后的结果说，原来欧牧师讲话是可以信靠的，因为欧牧师是信实的人。可以听懂这句话？我最喜欢大卫讲耶和华是信实的神，因为耶和华对他说话，因为耶和华安排，他都抓住这种信心的操练，最后他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扎实，越来越清楚。所以借着各样环境，顺的包括逆的，神要给你给我一个机会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位神。 OK， 我们来读一下20到23，我们来读一下。
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
23，
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是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
23节在分段的时候，有些把它分到后面20，因为跟摩西在一起，不过有些像中文就把它放在前面，因为23节基本上还没有讲摩西，基本是讲摩西的谁啊？讲摩西的父母。 OK， 我想这些经文都很熟，只是我们把它归类，我们找几个的 point 啊，这边第一个了解我讲这句话，当你为别人祝福的时候，当你为你的孩子祝福，只是祝福吗？只是想说孩子啊我祝福你，还是你已经看见神在孩子身上的带领，然后你再祝福他，听得懂吗？我们常祝福人，我们想到当然好的祝福他了，这个好这个好的，但是我们祝福没有发生，因为你讲的这些祝福，你想的祝福不见得神为他预备的，不是不见得神对他带领、哎、还是我要祝福你将来你成为这个社会有用的人，你会成为神说我要在上带领，不是让他在世上做大官呢， 不是在做公司的老板，我要派他去非洲做宣教师。可以听得懂我所讲的吗？你知道你孩子神在上的预备是什么吗？怪不得你的祝福我的祝福没有事情发生的。但我们那个人听完以后才蛮开心的，我祝福你有平安，有我祝福你神要用在公司里面做什么事情，但都没有事情发生。我要祝福你好这个考上这个，或是以后将来娶个怎么样的太太，或嫁个什么样的丈夫，都是我们的想法，都是我们的安排，都是我们的期待。如果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发现这些人的祝福是按照神在他后代的安排来祝福。可以听得懂吗？昨天我不是用这段经文，昨天在休息的当中生培的他爬跟我说，牧师我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。这个弟兄啊，他蛮年轻，所以他孩子太小。我用同刚刚讲这个原则，你向神求，他不是说他想神求神给我的孩子健康，神给我孩子聪明，神给孩子乖乖的，神给孩子有以后做事又通又达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？因为你求神的这些都是你的想法，这没有错。所以再说进一步，你求神是这样想法，你要不要听听神说，你的想法我同意，或是你的想法我看法不一样。所以第一个我跟他说，祷告没有错，你照你的心中所愿的带到神的面前，那你要不要看看神对你的想法同意多少，或是不同意多少。然后接着不断的祷告，不是说你不断祷告所以神一定听你，同意你的也要听，不同意也要听，不是。在你祷告一个过滤，你慢慢发现神同意这些，神不同意这些，你就慢慢调整的祷告，到最后你慢慢是照神在你的孩子身上的心意带领来祷告。我真的这样说，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年轻的爸爸的，他恍然大悟，哎，他牧师我这样的祷告会是好没有错，就我一说好意，当然好，我希望孩子真的成为宰相成为皇帝多好啊，但如果神不是这样呢？神啊，我的祷告你都不垂听，我的祷告是我孩子做公司的老板，怎么这样孩子跑到非洲做宣教师？有时候你为你的孩子祷告，从个角你相信神，因为你认为你所祷告神叫垂听，都一定照。对，有一天你发现神的带领在台上，特别发现的孩子非常爱主，他对这个世界他对于很多东西看法更不一样，你开始担心，你开始失望。我碰到蛮多的，他觉得我培养这个孩子什么时候送到国外，什么时候读什么学校，毕业以后他要做什么，他发现他孩子越走跟他的想法安排越走越远。所以这礼拜天呢，他碰到我说，牧师我所做的到现在都是为神来做。我说没有错，你所做的为神来做，但是你所做都是每一样都是神要你做的吗？你要为神来做是一件事情，神有没有要你这样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好像他听得懂，好像他听不是很懂。我希望借着这一阵子我们讨论信心，我们重新要 refocus 一下什么叫信心，什么叫信心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劝勉学，凡事都要求问，买个西瓜买个什么菜你都要求问， 因为你 end up 你发现永远不是你这个被造的人做主，永远是创造你的神做主。不如先问问他，不如这个先明白他心意，好过我先来做一大堆我认为好事，等到最后说没有一样是我要做的，没有一样是我要成就的。你说神啊，有没有搞错？我求的都是好事，我求的对都是对事，都是对事。神说你的对跟我的对不太一样，你的好我的比你更好，我的道路绝对高过你的道路，甚至我的道路不同于你的道路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这样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。你要把这个话听见，因着信就指着什么？将来的事。祝福。然后呢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。那我们听过这个故事，这个约瑟带着两个孩子，那以撒祷告说祝福小的，然后再祝福大。约瑟说 No 大的先要祝福再祝福小。以撒就跟他说这是神的心意。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摸到更深的摸着神的心意，什么叫做信心，我们可以再走一辈子的路，你永远我永远会走在死亡的里面。你永远要改变神的旨意，改变神的安排，因为你认为这是你的信心，你的信心是要改变神的心意，神的信心给你的信，你要顺服我的心意，可以听得懂吗？所以有一天，我的母亲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她非常失望。她说：“阿亮，我从小就把你奉献给耶稣，希望你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”讲白点，有人认得，有人不认得。我希望你将来像韩伟一样，大概你们听过韩伟，他在社会上很有贡献，很有地位，很被人家尊重，然后他非常爱主，然后怎么样讲？真的，用他的话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跑出来做传道人。我不认为，起码我不是做坏人，但我绝对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失望。尤其我小时候，我的父亲就不在，所以有人说我的母亲对我的期望大得不得了。从某角度来讲，他的失望也很大，但他也不能够反对，甚至他旁边的一些的属灵的这个主内的姊妹，很好啊，很好，你儿子转很好，那我的母亲怎么办？你说不好吗？因为我母亲也认为他是一个很属灵的，因为他很爱主，很多奉献，很多做善事，虽然他有的不多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是指从你的心中所想，还是你知道神的心意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每个基督徒都是 prophetic， 都是先知性的。所以你的祷告，特别你在祝福的当中，在宣告里面，是应该是有先知性。有时候你知道怎么祝福，你认识这个孩子，或是认识这个人，有时候你讲一下话出来，人家问欧牧师，刚你怎么我这样的祷告？我说我也不晓得，我只有个感动，这样的祷告。第二个， 请大家留意这句话，雅各因着信死的时候给这个所谓的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，各自祝福。这句话蛮有意思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这个字有两个翻译，杖头这个就是他的拐杖，就他那可能是因为他是不跟神摔过跤嘛，所以后来就拿个拐，或许他年纪大拿个拐杖。但这个字也翻成床，就是 bed。 所以解经家在讨论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个字，不过解经家都同意，扶着那个杖头也好，趴在床上也好，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敬拜。如果你是有信心的人，凡事都从敬拜开始，在敬拜当中神会对你说话，在敬拜当中神会把一个意念放里面，在敬拜当中你还没有求的，真的我听到一些人就这样说，在敬拜突然神给你一个感动，你要为你的孩子祝福，你在敬拜的时候没有想要为孩子的事情祷告，为孩子的哪一方面祷告，不神给你一个感动啊，所以你就放在心中，等到敬拜完以后或是怎么个时候，突然你碰到你的孩子，突然跟孩子谈话的时候，突然一句话从你口中出来，那句话从哪里来的？是你在敬拜的时候神感动你。我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我希望你对你的所爱的人祝福的时候都是从神的领受，因为神出来的话一定会成就，一定会发生。你可以说神啊让我孩子做总统，你可以 祷告一辈子，不见得他会变成总统，但是神我要把你的孩子带到这个，因为我要这样用他。甚至最先你在敬拜你想说神啊这不是我的想法，神说这是我的想法，在敬拜当中你越听越清楚，你越多的信靠越多顺服，最后在敬拜里面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牧师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也在生培有个姊妹已经第二堂完了，她说她有些的问题要问我，哦，本来我准备就是 要走开，不过她跑上来，我说什么事？她说有很多需要祷告，我要需要祷告哪一样？他因为他里面很，他很需要，因为他很多思想，他不知道要祷告哪一样。我说什么关系？反正时间多，每样都祷告。其实我在感觉里面在听的，他有很多的想法，但是他不知道哪一个想法是所谓的跟神的想法一样。所以我觉得他祷告很多想法祷告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不知道想法的，所以心中没有平安。怎么知道神的心意？我说如果那个事情你感觉到是神的心意，但是你还不清楚，其实不清楚有两个，第一个就不清楚，第二个心中还不愿意，你可以问神说，如果你的心可不可以再跟我讲一次，如果再不懂心中还就没意思，说可能还没有顺服，不要把神的感动丢在一边。神啊若是出于你，再对我说一次，再对我说一次。我不跟你提过好几次吗？当我在国外做牧师， 所以我在执事会主任跟我说，哎，欧牧师，下个执事会我会提出来，因为你的合同到期，所以我会提出来，我们就再跟你签五年的合同，一到五年，再签五年。那时候我被圣灵更新，我说这样，我先祷告祷告。不过对他来讲没什么，只是一个你不做主牧师，你也没什么变动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喜欢就做下去。真的，我祷告耶，第一天我祷告有点马马虎虎，就说哎呀，反正学习嘛，反正是的。但是我祷告了好几次以后，顺着祷告，我也希望有点的印证，但是我没有真的很在意。就我生活里面很多大小事情中间一个，反正签五年就签五年，我也不知道到哪去，我也不知道跟教会还在很多事情要处理。不过我有个习惯，当我如果求一件事情，求了好几次，我总是要听听神有没有回应，但有没有很大的耐心，神回应就回应，没有回应我就想别的事情，祷告别的事情。不过还是学习一个叫做让神对我说话，所以就代祷者。你不要每次都是你哇啦哇啦哇啦，从来没有让神跟你讲几句话。突然神跟我说，这边做完了，所以再去问。第二天祷告继续问，神啊，这是你的心吗？对我讲。真的弄了好几个礼拜呀，因为在我的心意当中，第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离开，我从来没有想到在那边做，因为我们做的还蛮热闹，整个教会，我从来没有。大概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，有一次我又来，主啊，你要我这边说，你告诉我做完，你要带我往前走吗？你要带我离开这里吗？我又安静等候，真的。我跟每个人讲，每个人相信。主对我说，你要离开这个教会，把教会的名字都讲出来。我们教会的名字是用中文，我们有中文名字。你要离开这个。所以当每个人，包括我的老牧师永亮，如果心情不好，永亮，如果觉得这边有环境，有些的不顺，不要情绪哦，不要赌气哦，不要愤愤不平，说不干哦。我的老牧师是我的属灵父亲，他担心我负责责任，但是我跟他后面讲句话，他听不懂。我说，这是主跟我说。连我们教会的名字都讲出来，我都听得再清楚没有。没想到我讲完这个以后，我的老牧师还在蛮生气的，他跟我说，永亮，你不喜欢这个教会的名字，你就改个名字好了。没一个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时候已经被圣灵更新，也操练一段的日子，祷告永远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祷告是永远是让神的心意改变你，用现在话叫做对齐。所以祷告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，是在敬拜的当中。我不是说很多次吗？敬拜拉丁文这个词叫做 worship， 是两个字凑起来，一个叫 worth， 一个叫 ship。 你看到那个东西的价值产生的回应反应， ship 就是一个状态，一个状况。所以敬拜很重要，是遇见这位神，跟他想法不一样，跟他带领不一样，甚至这时候你觉得不同意，不过你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敬拜他，决定决意让他把他心向你打开，决定让他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，因为你有个敬畏的心， 神啊，只要我弄清楚了。这好像说，牧师，我祷告的还不清楚，因为你的祷告从来没有进到那个的程度。神啊，你改变我。我们每次祷告都只是留在那个，神啊，我要改变你。神说 OK， 看你力气大还是我力气大，看你寿命长还是我寿命长，你要跟我争吗？我就跟你争到底。我是神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改变我？你怎么可能改变我？我是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敬拜，在敬拜当中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祝福，宣告神的祝福。最后一个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颌骨留下一命。这时候约瑟在埃及作王，其实他在应许之地待的时间不久，因为他很小就被卖掉了。他整个的生活都是在埃及，十几岁就离开了所谓应许之地。他在埃及做宰相，祝福他的家庭，祝福他整个的那世代的人，因为饥荒了等等。不然很有意思，当他临终以前跟他的家人说，你要把我的身子带回迦南地埋在那里。中间这个的动作，虽然他在埃及长大，但是在他临终之前，你要把我整个人运回，身体运回迦南。这个的动作带出一个很重要属灵的一个的意义或者一个意象，叫做出埃及。一说整个神的选民不会留在埃及，整个神的选民以他做代表，一定要回到神所应许之地。所以在整个的约瑟，他神用他在饥荒当中，整个世界都因着他蒙福。但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所谓的 prophecy，就是神的百姓，不论在埃及待多久，一定要回到神应许之地。所以这产生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影响力。我不晓得各位，有一天你留下来的，如果我们走完这世界路，你留下来是什么？财富、我碰了好些的企业都基督徒，他已经孩子为了这个为了这什么很好，因为他有，所以他孩子给他开一个公司，给孩子因为他有，所以孩子年轻真的就给他买一个房子等等的，都很好，都父母能够有这个能力做这种事情很好。但是有一样事情不多，还是有这样的基督徒企业的，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属灵的产业留给他孩子。有个企业的带他孩子来，他已经开已经负责一个好像有公司啊，然后等等，他跟我说，欧姆斯你带他你要带他， 我就笑笑，因为我现在孩子也不熟，是一个年轻的孩子，我说大概三十吧，也结婚了，有孩子，他有孩子，是有等于有孙子。听说我为这个弟兄受洗，这个孙子好像也受洗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说的，约瑟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榜样。不论你在那个环境上，神这么的从人的角度让你怎么的发达，你把这些的所谓的财富啊发达所谓的留给你的后代，这是很好很对。但是要问的是，你有没有把属灵的这个遗产，或是说这个叫做产业留给你的孩子？没有的话就很可以，当然不见得每个孩子都接受，但是起码这是你做父母应该在你孩子上的 top priority 优先的秩序。那完了以后到了二三节，就讲到摩西的父母。摩西生下的时候，他的父母见他俊美的孩子，他是一个俊美孩子，就因着信的缘故把他藏在三个月。当然就要回到出埃及第二章那边，一个利未人跟他的妻子是利未这个支派，就生了摩西。姐姐在问了，出埃及记旧约希伯来文是用这个词叫做俊美，这边用到这个希腊文也是用俊美。这个字简单，最简单，就是它非常漂亮。不过这个字后面有一个含义，它非常 unique， 它非常的特别。那这个特别就很难解释，特别到一个程度，父母甚至这种冒犯的一个的。所谓的这个皇帝的命令要把这孩子留下来，所以那个收生婆也看见也愿意违背这个王的命令。其实最奇妙是在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不能够藏在，所以就做个篮子，有没有都听过，就放在那个让他看漂亮。所以这个摩西的妈妈就跟在后面了。后来发现谁捡到他？公主捡到他。公主看了他的俊美，公主就把他带回家，说这是他的孩子。我常这样的说，信心给你看见你看不见，信心给你做个决定是你无法抵抗的决定。信心永远是神走在神的计划的里面，每一个人可以违背神的计划，信心只是让我们这信靠主人操练成熟，操练更多的依靠他，超人更多的走在他的计划，更多的知道怎么叫做信靠顺服他。信心是永恒的事，信心是没完没了的事，因为 the bottom line 是信心不是既只是放在某种事情上，信心永远是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去祷告。我们爱你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全然的降服在你面前，尊你为大，在敬拜当中，愿我们期待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我们等候你把你的信心们打开，因为信心已经告诉我们 信心不是我们要什么，我们就必定要你给我。我们的信心是告诉我，你的旨意出于你，就必定会成就。纵然你的旨意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带出一个真实的信心。从圣经这些的信心的伟人，改变我，改变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带出一个叫做属神的信心，好叫我们的思想意念，包括我们的决定，包括我们的动作，都带出一个永恒的价值来。因为凡出于神你的，就必定会成就。带领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也好叫我们所做一切走在你心的当中，操练我们的信心，提升我们的信心，扩张我们的信心，也让我们继续传扬你给我们的信心，好叫我们的下一代，好我们的亲人，都能够一起进到神你的计划，你的祝福，让我们一起活在你的恩典的里面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